有的这个就是什么 CSPN 啊，或者谷歌上面它都有。之后你这个 GitHub 上也有。之后正好我在这个 B 站也看过一个老师在用这个 Deepflow，之后我就看着他那视频以及这个网页的一些这个操作安装过程之后来做的。
OK，啥时候摸索的？
挺久了，这个。但是确实，我那会儿安装有问题啊。安装的时候，它是什么？看那个 GitHub 上，有的人反馈说，把那个什么数据库，有个那个数据库直接 drop database 之后，把那数据库删了之后，再那个重启就可以了。它是说安装时候出了个小问题。
哎，你工作，你在过往的工作和项目当中。有没有遇到过你认为比较大的挑战是什么呀？
比较大的挑战就是，可能我在河南电信的这个项目上，他这个项目其实是很大的，因为对接的人可能有这种几百人，就是他们是会把各个业务系统全部交给我们来做，之后我们把这个审计产品，您是来语音了吗？
没事，稍等啊，好，没事，您继续。
哎，好，他就是刚才跟您说的这个河南电信的项目，他对接的人可能有几百个人，就是他会把不同的业务系统，这些数据库啊，以及数据类型啊，这种什么版本全部交给我们，之后我们来进行这个添加到我们的一个相应的平台上面。那么这个呢，你在沟通过程中就会有很多这个麻烦事儿，因为他有的人吧，他可能。就有的他认为，哎，你这个项目这也没有联系，也没有联系到他，他就不会给你一些反馈。之后呢，那你这种就需要主动的向他去这种来进行这个询问。那么在询问过程中，可能他有一些不配合呀，或者就是有的这个就是爱答不理的这种人，他就是这种他会有一些你会认为哎。这对很这个项目很难继续下去。那么另一种后面的解决方式呢，就是找了他们相应的这个每一个部门的领导。那么这个就主要来跟这个部门领导来沟通。那么沟通的过程中呢，可能有一些版本啊，我们没有适配呀，是这种的。那么另一种就是可能这个脱敏啊，没有脱，那这种以及这个数据库类型啊，它跟我们都是不匹配的。那这种就是需要后续的一些研发呀这种。其实这个会有一定的这个困难，就是主要跟他们这个人太多了，你不像是比如说你去一个简单项目，他可能就是你跟他们管理层领导来沟通，之后他们领导来进行梳理。那么最开始呢，这个河南电信是跟他们这些部门员工来梳理，那所以人太多了，得有500-600人拉了一个微信群，每个人都在这个群里。发他们的之后，你可能第一个没搞完，之后下一个他着急了，他说啊，我们这个怎么还有没有还弄不弄了？就是这种态度，这个会进行一个很大的这个问题。
那你像这种，那你像你像这种遇到比较大的这种困难和挑战的这个项目当中，那你就是如果需要公司内部的一些，同事之间的协作呀，跨部门的沟通啊，你是怎么开展的？
这种的，比如说像刚才您说的什么跨部门沟通的这种，因为我不知道您公司是属于什么样的，因为我们那个工位吧，左面是开发那面，之后你右面就是我们属于这个售前售后啊，包括这个什么安服的这些团队，这是不同的部门。那这种的，比如说你就是可能确实是有问题了，你自己解决不了，那你这种就需要先跟这个经理来说，那跟经理来汇报一下你这个工作成果嘛。你先把这个成果告诉他，这个中间你遇到了什么问题，那你把这个问题跟这个经理介绍明白，那么经理会告诉你，你这个问题如何解决。那么如果说你如是这个项目可能你自己确实是支撑不了了，那么那就直接跟经理申请说你再加一个人。来给我这个辅助我是这种的嘛，另外或者你在人不够的情况下，那你就或者是有他也招过就是新人来进行辅助。那么像开发的过程中，比如说产品确实有 bug 了，那你这种就是他有这个成都的开发，也有这种北京的开发。那北京的开发其实还好，就是你直接。就是你直接去他工位，跟他们这个研发总监来说就行了，之后他会找这个相应的人来给你解决。那么另一种呢，就是属于这种成都的，你就需要这种远程的沟通，沟通完了之后， 他也是会找这种相应的人来解决，是这种的。
然后你对售前这个岗位说一下你自己的认识。
这个我看了，您这个属于我看咱们的公司的它这个主要是属于也有这种 POC 测试，因为售前售后可能都一块干了是吧？
不是。
啊，那可能我认为的售前呢，它其实是相对于对这个客户来介绍产品，让客户来加深这个产品的印象以及这个产品的理念，包括这个产品却是否能够给你这个公司带来相应的一些影响。以及这种是否这种合规性啊这种的，那其实售前它也会有一些技术的存在，那么它会跟客户来表明你这个产品是否满足您企业以及你这些这个就是比如说你售后这个产品是否是你理想的那个样子，满足你自己那个就是想的那个算是理想状态吧，就是这种的。对。
那你自己个人职业规划是怎么想的？
我职业的规划其实我想的是，就是因为我属于算是一个技术吧，我想做的是可能是售前和这种售后，我其实都想这个尝试一下，就是一块儿做的。所以说我看了您的这个职位，确实我觉得还蛮符合的，所以说我想争取一下这个。
那正好说到这儿，我也给你介绍一下我们对这个售前岗位的一些职责要求哈。首先这个岗位呢，就是面向 DeepFlow 这款产品的一个售前岗位。这个岗位，由于我们 DeepFlow 这款产品它偏技术，所以呢，我们希望这个售前这个岗位这个能力呢。60%-70%是要有很深厚的技术功底、技术基础，就是你面向客户的时候，你是以一个技术专家的身份，你知道吗？来影响客户啊。然后其次呢，就是你像30%-40%一些能工一些
是讲
能力的
给客户讲
能力呢是偏这个宣讲，客户沟通。和文档能力就是写材料啊，主要是这一块
我问一下，就是材料就是咱正常的那种什么招投标啊，这种什么这种标书啊，这种编写吗？
这只是一部分，还有一些 PPT 材料啊，汇报材料啊，
什么项目白皮书啊这种的这些。
不是，就是 PPT 汇报。
明白。
汇报材料，然后还有一些就招投标立项材料。这是一部分，但是我们更希望的是有深厚的技术功底，然后呢，售前这边是负责客户交流，就是配合销售去跟客户去做交流、去做沟通，去做 POC 测试，然后 POC 测试完了以后，还有协助客户处理一些问题，然后你像这种。签单合同以后是由售后来接手来去做项目交付啊，售前只负责这个签合同之前的工作
那是也其实把售前和售后其实也分开了，咱这
对分开了
对，
售后更专注于一些交付啊，还有日常客户处理问题啊，这种。
那比如说，我现在如果说可以入职的情况下，我先干售前。那么如果说我觉得其实售后更符合我，那么我还就是属于内部可以转岗的那种吗？
内部当然可以转，但是就是
经就是对产品的理解以及这个交付的能力了，那就是这一方面的是吧？
可以转，但是就是也是看你个人想法吧，对吧？对，这是对我们对于售前岗位的一些要求啊。
明白。
那你听到这儿，你觉得是不是符合你的一些想法吗？
其实挺符合的。其实我还是因为我昨天面了一家，他其实确实已经成了。但是因为今天他确实因为今天还有您这个嘛，所以说我一直是想 来咱公司的，因为我觉得咱公司确实是可以的，因为这个以后的发展呀，这个背景啊，其实都挺好的，所以说我还是想争取一下这个。
你怎么觉得发展挺好的呢？
因为你这个产品确实也问了一些人，他们确实是这个说的挺好，以及这咱们公司的这个也挺好的，说咱公司确实也不错，也发展确实有前景的这个。
是吗？问的
谁？这个应该您不知道吧？这个不是咱公司内部，就是可能用过咱产品的，或者跟咱之前有对接过的人可能说过。
是吗？
对，所以说我觉得咱公司确实我还是很想去的，我也把这个我想去的这反正跟您表明了，我确实是想去咱公司。如果说我确实也满足咱公司这个授权岗的这个职位的话，那我。其实我还是希望您能考虑一下。
OK， 然后我再问你个问题，就是你是23年6月就离职了是吧？
啊，对。
然后你离职的原因是啥？
我离职原因就是在这家公司，它可能对于我的成长来说，可能不是特别大了，因为它一直从事的一些是数据安全嘛，它可能跟这个数据库来打交道的，那么它可能对这种容器啊，以及这个云上的这些，它可能。他们怎么说呢？我跟您这么说，就是他可能对于你对产品的理解大于你对你这个技术层面的，所以说我想找一个就是技术高于你对这个比如说你这个像您刚才说的，可能咱要的是技术高于咱们演讲能力以及这种宣讲能力的。那其实我想找一个这种的，因为我还是其实实话实说，我还是就是技术，我还是更喜欢技术一些。所以说那个我觉得对自己成长来说其实也不是很大了，所以说我想换一家了，就是这种的。
嗯，然后从6月到现在你一直是一个什么状态呢？
六月份到现在刚开始可能一个月之后出去溜达溜达之后回家待了一段时间之后，现在就是处于在 B 站学习啊这种的。
嗯，
边学边找嘛，就这种的。
那你了解什么云原生吗？或者说是你对于我们产品这个 Deep Flow， 他做的一个东西你有认识吗？有了解吗？
咱东西可能就是什么 EBPF 是吧？这个我也是听人说的，这个可基于内核来进行那个可以编译嘛，这个实时的。咱这个产品它可能跟这种就是。普罗米修斯这种可观测性的这个东西其实是一样的吧，因为你做不了其他的什么一些我用的时候吧，它可能就是相当于是一个可展示的东西，它做不了一些防护啊这种的，它是应该是不可以的吧，是吧？对，只是用来做这种展示的之后，这种的其实按照我上家公司的来说，它其实比如举个例子吧，就是跟我们那一个数据库审计的产品其实我觉得还是很像的，他们也算是处于一个可观测性的一个产品，它就是你只能看不能做一些你对于比如说你看到这个确实有问题了，但是你通过这个产品吧你解决不了，你只能这个通过这种人呀来进行一些排障或者是一些这种上一些其他的一些管控性的产品来进行解决，是这种的。那么云原生可能我对因为我也考了这个阿里云的 ACP 嘛，所以说云原生我也接触过。
嗯，那你觉得什么是云原生？
云原生其实我觉得它其实是一个虚拟的东西，它可以把这些你比如说你像现在这个腾讯云、固有云啊什么SaaS、LaaS 这种。pass 的这种什么基础软件设施、软件及服务的这种，其实它其实我来说，对于我来说，你在云上做一些东西，其实是一些，比如说你在这个虚拟的，就是虚拟化的产品是这种的，这个是我认为的，因为现在也大部分企业都在上云嘛。
你对 S 层也了解吗？虚拟化的
S 层，
就虚拟化层，就是比如说。你能就是做过云基础设施吗？就是什么 OpenStack 做过吗？
OpenStack 没有做过。
嗯，对，嗯，
对。但是如果说你操作一些什么K8S 啊 Docker 这种啊，我还是可以的。
嗯， 然后一堆 K8S 手是吧？
对 K8S 这种组件啊，这些什么什么 Deployment 这种部署的容器啊，这种的其实还可以的。
那你能介绍一下 K8S 有哪些组件吗？
可以。那 K8S 它主要是两个节点嘛，一个是 master， 还有一个 node 节点。那么这个呢，它比如说你举一个 master 节点的上呢，它有一个 etcd， 那么这就属于是 K8S 的一个数据库，来存储一些集群的一个配置信息啊，包括这个部署啊、服务定义这种节点信息等。那么另一个呢组件它是属于这种 API server， 那它就是统一的这个 K8S 集群的一个入口点。那么所有外部的以及这种内部的 K8S 操作呢，都是通过这个 API 这个服务器来进行的。那么主要负责这个接收啊，以及处理这个什么请求的这种。那么另一个组件呢，就是 Controller Manager 嘛，那它就是负责监控这个集群的一些状态，那么确保这个集群跟您期望的是一致的。那么另一个就是 Scheduler， Scheduler 它就是主要负责这个 Pod 的调度到这个集群的一些工作节点上面，也就是 node 嘛。那么 node 节点呢，那其实就是一个 Kubernetes， 它其实就是主要就是负责这种每个工作节点的主要代理，那么就是负责与这种 master 进行通信的这个一个组件。那么还有一个就是 Kubernetes proxy， 那么 proxy 主要就是维护这个网络的规则，也就是什么 IP tables、 IP 这个IPvS 额的 min 的这个，那么负责这个代理网络流量，这个以 pod 这个确保 pod 和这个外部进行通信，是这种，这个大概就是他们
装过 K8S 集群吗？
啊，装过。
用啥装的？
其实 K8S 装部署方式其实有很多，一种是什么 mini kuber， 还有一种是 kuber 额的 min， 还有这种二进制的。现在网上应该火的有一个叫 Kubernetes 的这个就是 Ansible 的吧，可以理解成 Ansible 用剧本这种 playbook 方式来进行部署的，二进制 Kubernetes 的命，还有这种 Kubernetes 我都部署过。
那你处理过，介绍一下你处理过一个 K8S 集群的故障，印象比较深刻的。
好，那 K8S 集群故障可能就是在这个它有这种健康检查的机制嘛 ？K8S 有，那么主要是什么Liveless Probe 还有 Readless Probe， 它是这两个。那么其实你在配置这个的时候，你就需要结合你这个产品这个应用的一个资源的一个消耗来进行设置。那么可能在设置的时候，你确实设置的有的时候不对了，你就会让这个 Pod 一直进行这个重启，一直这个就是处于这种重启的状态。那这个确实是之前遇到过一次，那这个就是一直重启一直重启。其实后面就是在网上也看了很多这个就是关于这个一直重启的一些问题嘛，所以说后面就是想着把这些资源来进行一些扩大，就比如说你这个 Readless Probe， 它可能是这个应该我理解的是它是可用机制，对，我理解的是可用机制。那么 Liveless Probe 它就是保活机制，让这个容器一直能处于是存活的状态。那么 Readless Probe 呢，它是属于这种让你的网站可以进行一直这个处于这种可以访问的一个状态。那么你在这个，反正我在Readless Probe 的时候，它可能这个资源限制可能有点太小了，小了之后呢，它这个没等这个网站能访问呢，因为它你用这个 command 的这个来执行命令嘛，会定期的向这个 pod 里执行命令。那可能没等这个网站起来呢，它可能你这个命令已经发过去了，发过去返回的值，它就是可能你这个 echo dollar win， 它可能返回的就不是零，是这种一或者其他的，那就是失败嘛。所以说这个容器就会一直重启，一直重启。那么这最后就把这个他们那几个相应的参数来调整了一下，就是过了多少秒，等容器启动多少秒之后再进行访问，或者是过了多长时间之后再进行访问，这个后面就是好了。
那你编写过一些那种批量化的一些脚本吗？会写脚本吗？
Shell 的会写。
Shell 的，比如说，
但是它这个我写的不是说基于这种 K8S 的脚本，对，
就是 Linux 那些命令的脚本，
对对对， 用这个 K8S 可能就写过这个 CICD 流水线的这个东西。
嗯，那你写过 YAML 文件？
啊 ，YAML 写过。
嗯，那你了解就是网络层面大概你了解吗？比如说，你是就什么些 OSI 七层模型都有哪七层
？OSI 七层模型是吗？
嗯，
这个
项目，
应用层、物理层、数据链路层、传输层，我记得是这四个。
嗯，七层模型，嗯，
七层。
对，哇，这是七层模型。然后，TCP 机制你知道吗？
哎，三次握手，四次挥手嘛，这个。
嗯，对。然后 TCP 跟 UDP 的区别，你知道吗？
啊，这个我知道。TCP 它是一种，就是它 TCP、UDP 其实都是一个，这个网络的一个协议嘛，这是你 TCP 是一种面向就是连接的以及这个可靠的这个通信协议。那么你 UDP 呢，就是一种简单的没有连接的这种传输层的协议。那么、TCP 它有几个特点吧，它可能面向连接，可能就是因为这个程序在使用这个 TCP 连接提供服务时，它需要建立这种就是三次握手的这个机制。那么另一种呢，就是它可靠，就是可以这个确定这是重传以及这个不丢失啊、不重复啊这种的。那么另一种呢 ，TCP 可能就是面向字节流吧，这个流就可能指的是这种。你这个进程或者这种从进程流入到这种字节的序列里是有序的，这几个。
嗯，那个，哎，你做过一些，比如说一些 POC 嘛 ，POC 啊，包括跟客户的一些宣讲沟通这些工作吗？
我刚才跟您说的就是我的上一家工作职位就是做一些，是上一家工作职位是纯售后，那你纯售后它就会包括一些。这个 POC 的测试之后跟客户宣讲可能就是实施计划跟客户说之后，包括也给客户讲这个产品的使用以及功能的讲解，是这种的。
嗯 OK。 嗯，你有啥问题问我的不？
我想问的就是咱公司的这个晋升啊这方面您能介绍一下吗？就简单介绍一下
晋升啊。
对，
晋升这个首先是分几方面吧。首先是能力，个人能力的晋升，就是你在这个岗位上啊、你授权能力，不同的能力，比如说初级的工程师啊、授权经理、授权专家顾问啊、就是个人在岗位上的一个能力的一个晋升。还有就是这种个人发展，比如说你觉得想干售后了，你可以就是相当于转型嘛，对吧？
嗯。
然后你也售前本身也可以转销售吧，等等，
是这样。
这一块其实，还是看个人的意愿跟发展吧。我觉得都，首先我觉得能力，你要说是在一个岗位上，肯定，工作能力得到认可，这个晋升肯定是有路线的。包括薪资啊，还有这些职级，这个是有的啊，但是这些我觉得目前来讲不是特别重要。
嗯，那就是咱后续的这种是每年进行一次就是涨薪的这种有这种制度吗？
这个有的。
那正常的来说就是咱公司的就是可能有这种相应的这种加班嘛，因为我是可能售前，我认为他不会有一些什么太多的加班吧这种。
那你对加班怎么看呢？
我对加班就是可能你比如说我的事情没有忙完，或者是这个项目它确实很急的话，你加班是可以，但是你如果说是纯无用的加班那种的，其实我觉得还是没有必要的。
这个我同意。
行，
这个是这样，都是以结果为导向。
对对对，我说的就是这个。那您是属于就是售前的 leader？
对，我是售前经理。
明白明白。好，那咱部门现在目前有多少人呀？
目前是三个。刚走了一个。转了去产品了。
明白明白。行， 好，那就是如果说真的能入职的情况下，他会有就是咱公司有这种相应的这种培训制度吗？
有啊，有培训啊，你就是，但是我实话实说啊，
嗯，
更多的还是靠自学，然后呢，不可能手把手的教，
嗯，
对吧？
对，
就是有文档，有材料啊，然后你怎么去学习路径啊，可以告诉你，但更多的还是得自学，而且授权，说实话，很考验一个人的综合能力啊，
嗯。行，那我大概没什么问题了。
嗯，好啊，好啊。然后我反正整个面试的流程是我面完以后，我们后续可能会评估一下，包括跟其他候选人的一个评估啊。然后，还有一个二面应该就直接到了我们的这个。负责的售前负责销售的这个老大，然后他会二面，
嗯，
对，整个流程其实就两面就 OK 了啊。
行，好的，那如果后续有通知的话，就是我直接问这个人事呗。
对，人事会给你沟通的啊。
好嘞，大概就是时间能确定吗？
时间上应该，会等个几天吧，啊。
啊，好，好嘞。
好啊，好啊，
好，
好。好，拜拜。
哎，拜拜。
嗯。
嗯呐。哎呀，他妈的不是那个啥呀。不是纯那个啥。哎呀，不是，我说的。